诸位莲友啊，我看上面有一个问题啊，是谈到一个车祸，一个念佛行人的车祸的情况。这个对一个念佛行人来说，他什么时间死亡啊，能不能往生啊，这些我们一方面看事项，另一方面要看他因地当中的行持啊。这位所说的26岁的年轻人呢，由于这个内容很多啊，这主要是谈到提问的是他外甥啊，在本月14日出现车祸当场死亡。但是这个年轻人呢是虔诚学佛的，有时候念佛供养的佛呢还在发光啊，这个然而他临出车祸之前有些一反常态，给他的母亲啊去啊带他母亲去吃饭，给他母亲配眼镜，劝他母亲看佛教书籍啊。然后他是生病了，出事的那天晚上发烧了，睡了两个小时觉，打点滴。然后每天呢啊，每次他都醒过4次。问他妈是否在推他，说有人在催他赶紧走。随后是领导叫他办事，死于车祸啊。这个车祸很特别啊，车没有刹车的迹象啊。现场来看，他的遗体很安详啊。出事的那天是他的生日，刚好26岁。那么这位提问的说，他烧香念地藏王菩萨，希望给我一点暗示，如果成佛了就左边的嘴角往上翘，如果成仙了就右边的嘴角往上翘。结果真的是左边的嘴角往上翘啊，我不知是不是巧合啊。更奇怪的是，我们平时非常喜欢他，他这次离开了我们，我们大家都不是十分难受，好像他就在某个地方还活着似的。就连他的妈似乎也不是十分难受，好像也能接受。他还告诉过他的父亲，人不能自杀，能否葛衣开示是怎么回事？是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内容比较多。那么出现车祸固然是一个很死的状态啊，他死得很安详啊，平时也虔诚念佛。我们说他能不能往生，是看他平时是不是具足信愿持名啊。只要平时具足信愿持名，在他临命终时，阿弥陀佛都会兑现他的第19愿，临终来结引愿啊，前来结引啊，令他往生啊。所以他在车祸当中啊，并没有出现恐惧的这种神态，遗体很安详啊。你所说的一个暗示啊，我不知道你学佛多长时间了， 这种提问本身就有点啊，这个提的这个应该精确一点，就是如果往生了，就左边的嘴角往上翘；如果没有往生，就右边的嘴角往上翘。你这样提的就比较啊确切一点啊。当然，你说成佛了，他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大概你提的问题啊，当你向佛祈祷的时候，佛也知道你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呢，你敢啊看到的果然是左边的嘴角往上翘的情况啊。你只要自诚去求啊，那么诸佛菩萨啊、天龙护法会给你一些啊这种事项，让我们来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个往生这种事情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难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能令我们往生啊。但也不能看得太容易啊，因为平时具足信愿持名，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担当起这句话的啊。真诚的啊，这种相信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每一个念头里面，在护佑着我们啊。阿弥陀佛六种神通、五眼圆明、二六十中都在关顾着我们，观察着我们众生啊。我们认为很死的情况、非常的死亡情况，在阿弥陀佛眼里都是正常的啊。他会给予啊不失时机的救度啊。那么念佛法门殊胜也就殊胜在这个地方，是由于一切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的这样的护持的范围当中，不舍任意众生啊。所以这个应该看到啊，那么这种死亡的状态啊，能够成就往生，也就是一桩啊庆幸的事情。所以大家不会感觉到很悲痛，非常能够接受，说由于啊在内心感觉到他去了一个好地方，得到了解脱啊。好，下面是请问，为何念经多少遍了也不能背诵下来？过去记忆很好，现在老了记忆不行了，请问师父有何好方法教授我们能背下经文来？谢谢。那么这个事情不要太执着啊。念经、诵经是一种修行啊，是通过诵经，一则是熏习我们啊思过一处啊，另外是了解经典的意义，知道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样是从自信当中啊去认真的念，然后用耳根通过听自己念出的声音来显发自信的圆通常，它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你一念经就想到我要记它，记一下来，记一下来，你这就在心意识里面去做一些造作的事情啊。所以你就是执耳去念啊，念熟了它自然就背下来了啊。你只要去念啊，背下来和不背下来，你不要去执着它嘛。这又不是要你去考文凭学历，非要答这个卷子，我背不下来，我这个题目就考不好。他没有这个，修行是修心啊。那么现在众生记忆力不是太好，是由于我们心都很散乱、很浑浊啊。心清净的时候，记忆力就会好啊。所以你最好的方法是念佛，通过念佛使我们的心清净下来。啊，清静下来，我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领悟力啊，观照力，它才会增强啊。 我再来看这里有几个条子啊。修净土法门的行人必须具备有信愿，念佛才能往生。若无信愿，纵然念至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也不能往生。那么像出生道、婴儿念佛亦能往生，难道他就懂得信愿念佛了吗？到底如何会通？前面一段是偶益大师的一个开示啊，他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啊，往生这桩事情是要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持啊，令我们待业往生。这个大悲愿力就在当下啊，我们能否感通佛力，就是看我们有不有信愿啊，信愿是能感之机啊，有信愿持名。感通就能往生。如果你信愿持名、能感之机不具备，而仅仅是把这个念佛作为功夫，我助功夫来降伏闲烦恼，能得到禅定，能怎么样？这样的话，纵然你就把这功夫念得非常的啊地步啊，风雨不透、铜墙铁壁那样，功夫做得很好的。那不是功夫成片了，那功夫成片还要更近了，但他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因为往生这桩事情不能靠智力的，靠智力别说念到功夫成片，别说念到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你就是念到破见识惑证阿罗汉果，你也不能往生。何以故？因为你阿罗汉按自己的智因感果，也只是在方便有余土，西方极乐世界却是十道转轮啊，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才有资格去。所以五乘行人往生全凭佛力啊，善导大师这句开示他是深切佛心的。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印主也说这个话是这个啊千古不易是定案了 啊，这是绝对是正确的啊。那么这提出问题，难道出生到婴儿啊，那鹦鹉啊，他们有往生的供案，难道他们就懂得信愿念佛了吗？啊，那么在这里我再反问一下，难道他们就不具足信愿吗？你怎么知道呢？啊，你还是一个分别心，觉得我这个人道的众生都没有，都很难产生信念。你这个畜生道啊，一些啊，这个鹦鹉八哥怎么也懂得念佛往生呢？但是这里面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啊，畜生道烦恼是重一点，所以它跟人道相比，当然人道往生的比畜生道多。但出生道里面在自信方面跟我们是平等的啊，他在出生道里面他的佛性呢没有减少一点啊，他堕到出生道里面去变成鹦鹉八哥，也许就他前辈子曾经修过佛道 啊有点智慧，只是行为持戒不行啊，结果变成出生道了。出生道能够阿弥陀佛，他的大悲愿力光明是面对一切众生发的，不仅仅是面对人道众生啊，所以他的光明是遍照九法界众生，尤其对三恶道众生更加了一份慈悯的加持啊。所以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他续是曾经有念佛的善根，一接触到阿弥陀佛的佛光一照，他就感应了啊。这是弥陀的光明传达的一种声音，光音嘛。这种声音在这个畜生道的内心引动了他原来的善根啊，由这一念的善根，他就具足信愿啊，临命终时他就走了，他就到阿弥陀佛那去了啊。所以有的鹦鹉八哥他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走的时候他埋葬的地下还能长出一朵莲花 这朵莲花的根还从那个鹦鹉的这个口里面长出来，这就表明它往生之相。于是透过这个，一方面要理解众生平等啊，阿弥陀佛他面对着鸢飞乱动的动物来发的悲怨，因为弥陀愿力的救度是从众生最本源的心性当中建立的，这个心性当中它是平等的，灵灵不昧的啊，我们的众生的行理上的这种区分啊，用基因学说来看，它的人道的众生跟畜生道之人在基因方面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小的啊，是不是？所以鸢飞乱动之物啊，有净土因缘的众生啊，他是众生啊，他是懂得信愿的。他这个信愿的表达不一定要用人道的形态和语言表达，他用他的畜生道，他的语言，他的心理，他的状态来表达，他可以往生的啊。啊，这是一个请师父开示普安咒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家的居士可以学和念诵普安咒吗？这个各种咒语啊，都在佛的显教和密教里面很多啊。这个看你的因缘，但我们说还是念万德洪名、南无阿弥陀佛为好啊，因为念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就含摄着念一切诸佛名号、一切经咒的全体的功德啊。焚烧纸桌的财物给亡人，或继承冥库，是否有效啊？从民间和一些事情来看啊，他啊把这些纸扎的或者物品啊、钱财啊去烧，还是有作用的啊，不能否定这一点啊。但佛教并不提倡这个啊，因为佛教是希望我们离开轨道啊，我们还在轨道里面去做什么文章呢啊？有的人念佛，他听说念一句佛号会有阴间会多一个元宝啊，他就享用。那你念佛就到阴间去享用你的元宝去咯，这是完全搞错了方向了啊。好，问题三，爱不重不生娑婆，爱欲妨碍修行，儿孙之爱更是难舍，请法师慈悲开示如何防治爱欲。是啊，我们来到娑婆世界都是这个爱欲之心太重了才投到这个地方来的，爱欲确实是妨碍菩提道的修行啊，无明呢、啊，无明厚重啊。那么这个世间的儿孙眷属也是多生多劫的因缘来到这个世间，难舍难隔啊，所以这个是一般人的情态啊，相互的缠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六道里面出不去，就是这种情爱啊很重啊，挥之不去呀 欲罢不休啊，藕断丝连呢 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爱欲的这种啊危害性啊。也许对于其他的哲学和宗教，他对这一点不一定很看重啊。然而佛教他所追求的目标是非常超越的，是要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啊。那么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源之一就是爱，轮回的根源之一就是爱欲，所以我们要很好对治啊。如何防治呢？啊， 佛说过不净观，你爱意很重，无非是感觉到对方的美嘛，啊，那么是爱意是来自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嘛，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冲动，更多的是一种我执的一种强调和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啊，这是这种大的欲望是欲界众生的一种啊非常根深蒂固的欲望，所以真的对这个爱欲的这种舍提要用大手段了啊，要有对这个生死苦难刻骨铭心的感觉，要从内心产生深刻的厌离啊，那这一点需要智慧啊，需要智慧啊，所以我们先从不净观开始啊，不净观死观啊，对一些啊这个爱欲的本质看透它啊，看到它的无常，看到它的空性，所以你能够看到它的本质，这种爱欲之性也是真如之性啊。那么事项上不净观、九想观，还有我们好好念佛，这句佛号当中有一书清净光啊，十二光如来里面的清净光是专门对治我们的爱欲之心的啊。那么这样我们见闻觉知一切异性也都要起一种观想啊，从这个静止的观想要观想对方像火坑、像毒蛇、像什么，你就负面观想啊，正面慈悲点观想，观想如母如子啊，长者如母啊，这个平辈如己啊，如子啊，这个下辈如女儿啊，啊，这样他也能够啊欺师这样的心啊。如果用这些方法对治，尤其是念佛念的比较清净比较清净，它就会产生深刻的厌离之心啊。当然你是作为一个居士啊，他的要求也不是说你非要断爱欲啊。如果啊还是属于中青年的状态啊，只是要求节欲啊就可以了。如果年纪太大了啊，为了自己延年益寿啊，应该慢慢的断欲啊，这个要有一个过程啊。好，下面请师父开始十有六道轮回否啊。这个是佛教的一般的常识啊，也是生命的啊一个普遍的啊真相啊，六道轮回肯定是存在的啊。如果没有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啊，也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建立。没有六道轮回啊，人就是这一生哦，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所谓的啊财奢名啊，所以这个否定六道轮回，就把一些道德的基础都给否定。历来我们常常认为六道轮回是迷信啊，这个观念是非常可怕的。我也知道有些文化人啊，原来我在高校做老师的时候，班上同学有时候提问，他就觉得佛教还是也很好，尤其他的禅宗啊、天台啊讲的道理非常玄妙啊，然后就觉得还是有糟粕。说什么糟粕呢？他往往就这个轮回的观念是糟粕。而这正好是佛教最基本的基础，他认为是糟粕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啊有一个智慧的关照。佛说六道轮回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 啊，我们凡夫众生只能看到，有时候只能明显的就看到畜生道了啊，有时候侥幸能碰到些鬼吗？碰到鬼了啊，有鬼道了啊，天道呢，那也是自古以来的记载很多呀啊，中国的文化原来是非常强调天道的啊，这个皇帝都叫天子啊，从天上下来的啊，所以这些文化遗产，它不是一个空想的产物啊，所以建立轮道六道轮回的观念，建立因果的观念，这首先就是佛法相信和修持的两块基石啊，然后才进一步的去求证我们生命的解脱啊。好，我们再来看这里啊几个条子。一个居士护法三宝，楞严经早上上课，波提僧祇护法僧，他的意思是什么？请法师开示啊。楞严经这个句子啊是讲不经过多少阿僧祇劫就能获得法身离体，这是从圆顿的角度来建立的啊，来建立。那么波提僧祇护法僧，我们切入到自性清净心，那里面离开的时间，离开了空间，离开的修正啊，当下圆明，无欠无余啊，直指自信了，从这个意义上去建立啊。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只是在知解上了解这个，然后在行持上，我们啊自信就是波提僧祇护法僧，但我们的现在有浩浩的见识惑，我们还要从修德的角度好好修行啊，这两者都是不能偏废的啊。所以波提僧祇护法僧，那我们从智慧层面了解，我们一念心性就是法身啊，一切法都不离心性啊，我们一定能成佛。无量光寿这个法身，我们众生本具。所以为什么要建立不断烦恼的涅槃啊，这也是从法性离体方面来建立的啊。但不断烦恼的涅槃分，同时我们又要努力的去持戒啊，去念佛，去修行福德智慧。请开示，小孩能掉魂吗？如果小孩掉魂怎么办呀？啊，魂魄啊，他是有这个情况，小孩掉魂，掉魂怎么办？你还是跟他好好念佛啊，好好念佛啊，这个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你就非常意念上非常指向你孩子的名字，把这两者整合起来，然后去念佛，会有效果啊。我原来有个体会啊，这个就是我有个亲戚啊，他原来就是家庭的一些纠纷嘛，就是吵架以后，他就非常气愤，就是甚至想就怎么不想活了，他就走在那个大路上，就朝那个车辆最繁多的地方，就那么跌跌撞撞的跑，这样正好一辆车就一撞，就把他撞倒了。撞倒了就在医院抢救，这时候我们就赶紧去了。感觉他的妈呀，他的爸爸呀，弟弟就在那急坏了什么的。这时候他一看，真的就是，就像就是没有魂了， 浑身僵硬啊，浑身僵硬。这时候我就站在他的头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我就开始跟他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也许是念得非常真诚啊。慢慢这个医生他也在抢救，怎么说？哎，过了大概这个半个钟点，他就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咯咯咯，就有点想吐痰一样的。哎，这个身体就有感觉了，大家哎，慢慢就抢救回来了。抢救回来事后，他来说这个事，是他当时感觉到车一撞车的之后，他就感到浑身非常轻松啊，就飘啊飘，飘啊飘，是听到这句佛号了，南无阿弥陀佛了啊。因为他跟我关系还比较好，也能听出是谁念了，他就一下子猛的就回来了。所以看到这个念佛，对那种这时候他已经是进入中阴身阶段了，能够把他召唤过来啊。好，下面是请师父开示，修行人应该止恶向善，这是本分。然而弟子心业未尽，常存过去、现在、未来的幻想，请问师父这样影响弟子往生吗？啊，我们学佛了，要尽量的止恶向善。止恶就是要至少要持五戒啊，修向善要修行三福啊，这是本分，尽自己力量去做啊。我们这些众生心理状态不清净，这是正常的。如果你清净了，就不是凡夫了啊。所以这个里面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后悔，常常想到现在的事情去琢磨，常常预谋未来的事情怎么样去打妄想，这些也都是正常的。能不能往生不在于你有没有这些啊不清净的念头，而主要是你有没有信愿持名。你在这些妄想杂念的里面有至诚恳切念佛求往生的心，就能往生啊。因为一切众生的妄想杂念，包括无所劫以来的业力啊，浩浩荡荡，是我们认为很可怕啊，很真实，很障碍我们。然而在阿弥陀佛看来，他是认为小菜一碟，知道我们这些业障啊、罪过呀，都是虚妄心里面造出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用他的真诚心建立一个实相的名号，由他的慈悲愿力投在我们的内心，他就能够令我们待业往生啊。所以弥陀的大愿真实，我们业力的虚妄，只要我们这一念心系缘在真实的慈悲愿力名号上，决定可以往生。好，请看下面。弟子请问，弟子时常能感觉到自己的错误言行，可是在生活环境中就是改不了，请师父从可操作层面越狱开始。首先你能感觉到自己有错误言行，就恭喜你了啊，这是一大进步，说明你有点智慧。如果愚痴颠倒的人，他在一大堆错误言行当中，他浑然不觉，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 常在我们看来社会上看他一生都是毛病缺点，他一谈起来说，哎呀，我这人不错呀，我很善良啊，我心也很清净呢、啊。他往往是这样的情况，说明他是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他都不意识到自己有病。当你意识到自己有病的时候，这一念就是一个回转的机缘了，你就会谨慎了。哎呀，不能乱吃，不能胡来啊！哎，他就会哎，都有事请教那些医生或者有经验的人，他就会谨慎了啊。往往这个谨慎就是一个转祸为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大大咧咧无所畏惧，往往就是灾遭住更多灾祸的时候。所以你能时常感觉到自己错误言行，而且你能时常感觉到，你很了不起啊！我们常常是时常感觉不到啊，麻木啊，啊，说明你学佛，通过诵经念佛，你时常有智慧显现，透过这个智慧再反观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才知道这个做的不行，那个做的不行，你有反省能力啊，有一个辨别能力啊。但是往往我们的虽然知道是错误言行，但是烦恼习气很重啊，这个看得破放不下，冲不过去，这是习气问题啊。习气的这个烦恼的转化，它需要几个反复的啊，改不了要努力去改，要在烦恼当中去练习啊。当你常常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会发脾气的时候，你说就在你要发脾气的时候，这时候当下意念觉观，我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对自己不利，对他人不利，发脾气把我好不容易修点的功德全部烧光了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那么总能这时候你赶紧提起佛号，提起正念，虽然你在发脾气，但是它会降低很多啊！如果你原来不念佛，没有正念的时候，这一个脾气一发火，可能是三丈高了。啊，这你一念佛一警觉，大概就三尺高了，是吧？慢慢子就从数量上减低下来，下次可能队友免不了发火，他可能就更平和一点了。慢慢子，他有个过程啊。所以怎么去操作啊？啊，这个首先你得要有信心，因为我们自信清净心，它只有慈悲，没有嗔恨。自信清净心只有清净没有淫欲啊，自信清净心只有智慧没有愚痴，回归到我们的一性啊。怎么回归？还是啊，万念归一，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啊，就能使我们的错误言行慢慢的消解，慢慢消解啊。但即便这样，还是有错误言行是正常的啊，有错误言行我们尽量改，改不掉烦恼习气很重，那么还有一个很善巧的方便，阿弥陀佛给我们包干，我交给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忤逆十恶的罪人都能让他往生啊，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有点小过失小错误，阿弥陀佛也会让我往生的啊，虽然品位不高啊，但是往生决定，心生欢喜，心生安乐，心得到安慰啊，然后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在佛的光明的护佑之下啊，对自己的错误言行要有一个过程把它解决啊，你就这样操作就可以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学佛的人是否可以练气功啊？学佛的人不应该去练气功啊，何以故？如果你是学佛的啊，我们并不否定世间的人为了身体健康啊，练练气功啊，手点丹田呐、啊，踢踢腿呀、啊，伸伸腰啊，这都是，这是啊，健身嘛，我们并不否定。 那么学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建立了个新的人生目标啊！你要降服自己的烦恼，学佛是为了成佛的，学佛是为了度众生的，学佛的是自己要了生死决定一切众生了生死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界定为学佛的内容的话，那你说这个佛法生三宝，我念佛都来不及了，这个生死如就突然了，我还有时间去那个练练气功强身健体吗？去搞那些有为法啊？所以离开气功，你真正学佛了，要知道真正的气功的最高妙的境界还是在学佛里面啊，无极而太极啊，你进入无极空性的状态当中，那一切一了百了啊！啊，你练气功在这个世间延年益寿，到那你念佛求生净土，那是金刚那罗延身体啊！啊，你练气功只是暂时的没有疾病，你到了西方净土莲花化身，永远没有疾病的啊！你练气功得点寿命，你念佛往生，你得无量寿啊！那是。他的这个获得的利益那是天壤之别啊。啊，所以生命珍贵，时间有限，要把宝钢用在刀刃上啊，放在佛法修持上啊，不要去浪费时间去练气功。下面啊，怎样看待还受身债这件事啊，这是众生相互之间有些偷盗的行为啊，偷债务关系。债务关系呢，是一定要这个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要碰面的，碰面以后来解决这个债务关系，或者为父子，或者为同事，或者为邻居，或者为啊朋友啊，这些当碰到这些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心平气和啊。碰到别人占了我们的便宜，碰到东西被人偷了啊，做还债项啊，一报还一报啊，这个拉平了平衡了就好了啊，可不要再去雪上加霜啊。请法师慈悲，如何开光？对佛像念出法器，如何开光？啊，佛像啊，从根本上来说是开我们的光，开我们自信的光。我们有什么资格给佛像去开光啊？所以现在是由于啊，这个习已成熟，习焉不差，大家都习惯于这样开光开光，于是有些寺院的刘同志说这是开光了的东西啊，他价格就提得很高啊。大家能够好好念佛就在开光啊，你拿这个念珠，你好好的念他几万声佛号，这个念珠就开光了啊。所以你不要常常受一些骗啊。请法师慈悲开始，有一位尼师经常到我们这里居士家给初学佛的人受皈依，已经受好多了，请问师父这样做如法吗？受接受皈依，这是佛教的四种弟子都有资格来做的啊，在这个来做的。如果他是一个比丘尼师受戒的，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最好的还是到寺院去啊，他比较规范啊。因为在家里，除非是周边寺院呢都没有啊，没有正规的僧团，你可以方便一下。如果有僧团，有比较如法的寺院啊，到那去受啊，更好一些。请问师父，如果说佛教是究竟圆满的，那么道教是不是在天界之上？ 应该在什么层次的介绍呢？啊，原来有一个公案说啊，儒道是以天为师，啊，佛教是天中天，啊，天人还要以佛教为师，啊，所以三教评判佛教最高，啊，所以佛教是法界当中自己圆满的一个宗教，包含着天道的善法，啊，那么道教实际上从老子和庄子他们的思想也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修正的功夫啊境界也是不是一般泛泛之辈所能够妄加评测的，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啊这个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啊，也正因为有这个学说啊，也为佛教在我们正版国的传播啊这个布下了啊这个一个很好的文化土壤啊。那么道教也确实它还是在这个三界里面，它不是一个远离三界的一个宗教啊。所以在什么层次上，如果道教修到最高点也非想非非想天啊，这个尧兮闵兮其中有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督教里面说女人是男人体内的一根肋骨，那么在佛教中师父如何解释男女之间的情缘呢？啊，佛教当中男女怎么来的？首先来看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地球当中的人类实质是从光明天来的啊，色界天，色界天这些人是没有男女的欲望的啊，没有男女性别之分的啊，那么只是他来到这个地球，那时候这个沉住坏空嘛，在那种这种空劫以后要沉的这个沉劫的这个开始啊，他来到这里，原来他都飞行过来，最后吃了这个地面上的五谷杂粮，有雌雄二性，他就飞不回去了，就跟这个地球结缘了。飞不回去，因为有雌雄这两种性质啊，他就会产生一些欲望啊，这个欲望深的变成女人，欲望浅一点的变成男人啊，所以是由这个欲望所致的啊。那么多生多劫这个男女之间在轮转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叙事的所谓的情缘呢，也确实啊，一看他就是一见钟情啊，坠入情网爱河，他确实是有一些啊这样的一些缘分啊在里面啊。无论什么缘分，也都是要把它看透看破。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的缠缚，令我们无法脱离轮回啊，所以要淡化啊，最终使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成为菩提眷属，到西方净土都是莲友，都是道友，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性别上的差异了。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和西方极乐弥陀是一还是二？请师父开示。啊，这些你不要去追求是一还是二了。啊，唯心净土，自信弥陀，目前还不是凡夫众生份上所能讨论的问题啊。到西方净土花开见佛，物证无生，那时候我们才能说是唯心净土，见到的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的天真本来佛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它的 正报和依报也是互相浓湿啊，圆融不二的。好，下面观经中佛告韦提希，欲往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三福的内容很多呀，实际怎样操作才有把握往生，请法师慈悲开示。啊，这个要知道今年三福它是怎么开显出来的啊？当时韦提希夫人见到啊他方世界所有的佛刹的时候，就特别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啊，所以就请求佛来开显，教我视为教我正受往生的方法啊。那么佛针对韦提希这个请求，没有直接去讲视为正受的方法，而首先开显了净业三福啊，世间福、小乘福、大乘福。所以开显净业三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由于首先开显是定善，用他的正定正受的心来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不是散心的众生所能够观想的成的。所以为了度那些散乱的根基的众生，所以先开显净业三福啊，令他尽管观想能力不够，对净土往生一法信心不够，但给他一个桥梁，一个过渡，让他通过修净业三福，福修到一定程度转化为智慧，这个智慧现前，他才能相信念佛往生一法，才能用他的慧心观想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所以这个层面，这个三福啊，是对散乱的众生让他次第修行的一个前方便啊，前方便。如果你当下顿机就从信愿持名下手，不假方便，自得往生啊。那么从事三福啊，你不能当下担荷，你从三福次第的进入啊，也是接引一种类型根基的众生的必要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三福也同时是我们净业行人日常生活的一个规范，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我们要处在一个社会角色啊，一个社会当中，怎么规范我们的行为？哎，三福就告诉我们要慈心菩萨，修慈悲心啊，要奉行十善。要在家里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样让我们在世间成就一个道德君子啊，进一步的再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啊，再进一步发大乘菩提心啊，深信因果，劝诫行者，读诵大乘啊。所以这三者，善导大师说，你修三福一起修，念佛能往生，修一福也能往生。好，在家人最后一个问题啊，在家人可不可以诵经，应注意哪些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在家人可以诵经呢啊，怎么去诵经，以自诚经去诵啊，请师父开示，既然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怎么还有十方诸佛，还有往生的说法呢啊。这要学佛法一定要知道理和事啊。从理上说，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就是佛啊，这是正确的啊。然而在事相上来说，微尘数的佛刹有微尘数的诸佛，正因为凡夫众生还有孽障，还有生灭心，还有来去之相，所以才建立往生净土一法。如果你当下能切夺到是心即佛，非心非佛的境界，当然这些往生一说也就没有必要了啊。所以往生是由凡夫众生的根基建立的，由往凡夫众生生灭心的往生之相到西方净土切入到 无相的、无生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是知理会事，知道这个理就会起这个事相啊，但也不能直视迷理啊，这两者都是两个极端偏颇，都要把它放下，要。
祈愿众生明。